喜诺微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5月22号，公元2006年7月1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条：西藏永安政府首席部长总达伦萨拉启政府欧洲访问，达伦萨拉举行西藏文化讨论会，西藏委员会担忧加拿大海外公司参与铁路基础设施危害西藏人文。50年来，中国已经在西藏发现2000多处矿产地。美国斯坦福大学佛学研究中心获得100万美金资助。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永安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于今天星期一开始，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启政府、新德里和部分欧洲国家展开为期12天的访问。按照议程，西藏永安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将于明天18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为前往西藏境内朝拜刚第四神山的以印度旅游团发表演讲，之后将出席亚洲研究和建设中心成立25周年庆典闭幕仪式。结束在新德里的各项访问议程后，桑多伦布切将于本周四20号前往德国展开访问，并计划同德国弗兰克福特州州长举行会晤。本月21号，桑多伦布切将前往法国马斯雷斯城出席由法国黎日林宗教团体主办的国际宗教会议，并且就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立场和他在国际上的重大成就，以及印度深兄甘地的非暴力路线等方面发表演讲。此外，桑多伦布切还将与波斯尼亚和赫兹格维尼亚国际组织代表希瓦兹朗举行会谈。本月26号，桑多伦布切将途经法国慕尼克城市，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开访问，并计划同挪威政府有关官员举行会晤。西藏永安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切圆满结束对欧洲各国的访问行程后，将于本月29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本月30号在印度西克邦首府坚定港城市参加已故印度总理革新甘达的纪念活动，当天下午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伦萨拉举行西藏文化讨论会，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萨拉西藏师范学院青年会的组织下，于今天星期一开始在该学院中举办了为期4天的西藏文化讨论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萨当真、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达伦萨拉辩经学院、萨拉西藏师范大学前任校长、西藏青年会副会长、萨拉西藏师范学院学生等共计100多人出席了今天的会议开幕式。桑多仁波切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希望西藏人民团结一致，保存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拯救濒危的西藏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为期4天的西藏文化讨论会上，将有桑多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长图丹隆日、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拉姆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塔布苏纳诺布分别就弘扬衰退的西藏语言、西藏教育学与政策、西藏文学、西藏政治学等主题上发表讲话。另外，与会者还特别邀请了来自各界的西藏学者在讨论会上发表讲话，并且接受与会者的提问。据了解，从今天开始，在印度北部萨拉西藏师范学院举办的西藏文化讨论会上，来自达伦萨拉罗布林卡、格德斯院、西藏辩经学院、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等各西藏学院和寺院中的代表出席。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委员会担忧加拿大海外公司参与铁路基础设施危害西藏人文。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一些海外公司看中西藏铁路的建设和开通带来的巨大商机， 但是一些团体对于他们积极介入这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卫生的庞大旅游市场可能危害西藏的人文和自然环境表示担忧。由海外投资的国际联合列车公司打算筹集1.3亿美元参与开发潜在的西藏铁路豪华旅游市场。这家公司表示，未来使用的豪华列车将由总部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飞机和铁路交通设备制造商庞巴迪金融控股公司加拿大鲍尔集团与中国列车制造公司的合资公司承造。西藏人权组织加拿大西藏协会在几家加拿大公司介入西藏铁路建设之初，就向这些公司传达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担忧。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的组织协调员路易莎·杜南迪说，我们感觉这些公司在接受这些项目的时候，没有对它在人权、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引发的后果做任何研究和评估，没有考虑到这些项目会对西藏人和他们的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加拿大西藏协会的杜兰迪说，他所在的组织曾经和庞巴迪就参与西藏铁路建设进行过简短的交涉，但是庞巴迪公司表示不会放弃这个项目。该组织批评中国修建这条铁路将会使更多的汉族人涌进西藏，以致危害独特的西藏文化。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50年来，中国已经在西藏发现2000多处矿产地。下面请听李继美读的详细报道。
根据联合新闻网消息，中共专家估计，西藏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是一笔巨大的资源财富，并且随着西藏地质勘察工作的深入，这个数字将会在增长，并且有可能翻倍。西藏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陆岩近日接受访问时表示，西藏从1956年开始正规化的地质勘察，至今已有50年。西藏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在10多年前完成，到去年年底，西藏1:25万的区域地质调查的野外工作也已经完成，1:50万和1:100万的涵拱磁法测量工作也全部完成。他说，西藏铁路的通车将对西藏矿产资源开发更具重要意义。如果西藏的矿产资源在环保的前提下能得到有效正规的全面开发，西藏矿业总产值在5到10年内将有望达到100亿人民币以上，将是西藏具有造血功能的最大产业。到目前为止，西藏已经勘察出矿种101种，发现矿产基地2000多处，其中洛河桶的矿产资源储存量位于全中国的首位。西藏铁路开工建设以来，西藏地质勘察部门加大对西藏铁路沿线的找矿力度，主要是对西藏铁路沿线的矿泉水、富铁矿、铅、锌、铜等矿种进行了全面勘察，并且找到了巨大的矿产资源基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史丹福大学佛学研究中心获得100万美金资助，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美国史丹福大学成立佛学研究中心1周年之际，位于美国的惠内特基金会和塔拉基金会为了佛学在美国得到更好的发展和传播，各自捐助了50万美元。该研究中心共计获得了100万美元的资助，这个资金原计划用于学习和研究藏学者的奖学金，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学生获得过这个奖学金。对此决定暂时用于藏学教育与研究，以及举办藏学研讨会和演讲会等。美国史丹福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方面特别为这两家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表达了感谢。其中惠内特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之一，现拥有65亿多美元的资产。 该基金会主要资助的领域有教育、环境、全球发展、表演艺术和人口资源，以及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立的佛学中心是该校亚洲宗教与文化教育项目的一部分。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中国学者小明和成立撰稿的班禅转世灵统撤迁内幕。
11月27号，有国务院代表罗干率团带着统战部、宗教局及在北京的喇嘛从北京出发，坐专机去拉萨。飞抵贡嘎机场时，西藏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及部分活佛到机场迎接。从机场通往拉萨的路口、桥梁以及拉萨市内的大街小巷都站满了军队。在重点部位，军队全副武装，拉萨就像面临大敌一样戒备森严。不但整个西藏地区的部队都被调动，还从成都部队派多架飞机来，据说连青海、四川、甘肃的部队也有调动。11月29号，藏历10月初八，初八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之日，被称为吉祥日。早上4点钟，拉萨与北京时差约2个小时，也就是当地时间早上2点钟，与会的人们从梦中被叫醒，去大昭寺参加金瓶撤迁。从西藏宾馆到达大昭寺，路边站满了武警和军队，大昭寺门前军队更多，当局早有准备，害怕藏民因为不满而出来游行反对。拉萨绝大部分很冷漠地看待中共指定的转世灵统。大昭寺内金瓶撤迁时，有一些僧人、活佛和俗人的代表，寺内达赖喇嘛的相片全部摘光，原大昭寺朝庙人员也不见了，都是一些陌生的僧人。寺内的释迦牟尼佛前，北面是各地的活佛，南面是自治区的官员、国务院代表罗干、特派员叶小文、国务院宗教局的局长，还有自治区的主席江尊诺布，三人正中高坐，僧人诵经举行金瓶撤迁。在这样的场合下，高坐于佛像和僧众面前，对佛教规矩很不恭敬，也有蔑视的意思，与会的喇嘛都感到非常不满，因为这根本不像是佛教的典礼，而纯粹是政治把戏。最精彩的是金瓶撤迁，有关方面当然希望能抽出其期望的人选。据有关消息灵通人士说，他们认为当局为了得出指定的灵统，在金瓶撤迁时做了手脚，用一个有弹性的物件做机关，将签条装进黄色的缎子小布袋内，其中一个签条高出其他签条，利于辨认，有灵气的小灵筒就这样产生了。而灵筒倒也表现得很机灵，有人说达赖喇嘛宣布认定班禅灵筒以后，中国政府将三名小孩分别接到内地。原先这三名小孩也是由恰扎活佛选出的，其中一个是达赖喇嘛认定的，等到清平扯签时只有2个小孩回葬，实是班禅喇嘛生前的行宫雪林朵揭破章，有很多解放军看守，中央当局故意把达赖喇嘛认定的灵童取消，另补了一名，但因其父有病在军队医院居住。达赖喇嘛确认的灵童根敦去吉尼玛完全杳无音信，连他的父母都失踪了。坐床典礼是在日喀则班禅喇嘛的寺庙举行的，参加典礼的人早上5点半从拉萨到日喀则，路程大约280公里，沿途到处都有武警站岗。按习惯迎请班禅大师的路上有多处迎接站，可是这次只有一处，而且众哨严防，除了路边和帐房周围站满了武警外，迎接站的南面有个小山头也住了重兵。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中国学者小明和成立撰稿的班禅转世灵统撤迁内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